他要成全到他要的标准，不是我们怎么想，也不是我们靠自己。那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是由神自己来成全。我们要成为一个顺命的一个器皿，一个孩子，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到见他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对神的话，就是一个蒙悦纳的一个器皿了，那所以今天呢，我要用就是路德，来做我们看一个模式就是怎么样是蒙恩到信从到被成全的这个模式那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士师记，我们先把士师记的第二章这个上面这里我列出来的这个我们先把它念一下，然后我再开始讲我的序言好吗？好，谁要帮我念一下我们那个PPT 上面的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好了，
我来吧。
好的。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加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好的，好，我提这个出来是告诉我们说接着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提到上上次，好，上次是接着上上次提到这个底波拉的那个歌，那我们从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绕那个可怕的旷野，走上了没有走过的这个征战的路从征战到得地。那么来到士师记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又再一次的就像在绕旷野一样循环。他们不是在走的绕，他们是他们的这个日子在循环，就是又不听话了，特别是在拜偶像方面。特别是在神吩咐的话他没有照着做，我们曾经提过了我们大概把一章到四章有提过了那每一次一个循环就会有一个士师，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领袖了，没有像说摩西啊约书亚都过去了那渐渐的他们就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独一的这个真神的信仰呢，就在跟外面有混就是不纯了，然后就会淡掉了，就不在意了，就变成这样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话。那摩西也讲过，约书亚也讲过就是如果你们要选择生或死或福他们都很恳切的跟他们掏心掏肺的这样讲过。但是呢很不幸的，或许我应该这样讲，人就是有这种见性来到这个已经有自己的产业了，可是呢却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因为他们不赶出那些人，以至于就留下了这个后患，就变成跟他们有这个混杂的这个关系，还有他们拜他们的神那在这里呢，神再次的跟他们重申他的约我跟你们的祖先起誓应许的地在这里，我不会废弃。记得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不会废弃。可是当人有那些不顺从或者是得罪神的地方呢，神会用他的管教来挽回他所拣选的子民那当然也是他的儿女所以呢在等于说呢，因为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就讲到说以后，那我们要回到现今来。那么现今的那个时候的士师记的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有这样的境况。来到士师记的尾巴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一些事件发生，一个妾被欺负了，然后被切成筷子，那就引起了什么？引起 整个这个十二个啊，那个就十一个支派就针对的啊，那个便雅悯就里面就自己就分裂，就彼此厮杀了，变成这样子哈。那、这个是对神的计划来讲是一个，就是内乱了，自己就内乱了，自己就分裂了哈。我刚才讲过哈，其实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救赎的话，人就是这种情况了，就是吵啊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不和谐，没有和平啊，然后没有和平就没有荣耀啊。我星期天要讲一个道，要在别的地就要讲一个道，谈到说当天使报佳音说平安归给他喜悦的人，就是也信他的人，然后荣耀要归给至高的神。到了最后我们的启示录的整个的落实的时候，神的国落实的就是平安，人的平安跟神的荣耀。如果没有神的荣耀，人是不会有平安的、可以这样说。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一点呢，我就想说给我们做一个大前提哈。那基本上在这一段时间四世纪的时候，就是没有王，他们个人按照自己的、各宗族，然后就兴起一个一个可以神拣选的，然后呢兴起一个人来帮他们去击退那个时候的这个敌人，就好像按着 by case 的哈，按着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有悔改有呼求神，神就让他们得胜啊，没有的话就再落回去，所以他们就有几度的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这样循环，又是再一次的一个绕棒，也类似这样，不是绕路，是绕他们的历史啊。本来是得胜了，可是呢得胜得地了，但是呢没有完全得胜。好，那么在这个又有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荆棘跟网罗下面又有神的应许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意志，说我必须要把它走完，由信以至于信，创始要成终啊。那我也知道从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话语里面也告诉我们要警惕，我们不要走过去历史里面人家失败的路，就不要再绕了。这是神一个很希望让我们从这个，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历史？你有看过别的经典有历史的吗？就只有我们有历史，而且历史又把它写得那么的真实，一点都不隐藏的。大卫怎么犯罪也不隐藏，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糗事都不隐藏。人的弱点，这个一方面把历史带出来，要成全那个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公然的把这些人的这种弱点、人的这些丑陋、人的诡诈、人的根本就没有盼望展现无疑，但是让我们再次的感恩跟赞美的是，我们有一位救主。如果没有这位救主的话，就是这样了，就是所罗门讲的虚空的虚空，就这样一代过一代，谁纪念呢？最惨的是到后来就是往这个跟魔鬼撒旦一样，往那个永刑里面去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我们真是用感恩来经历这个有盼望的人生。好，那记得神的话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我给你的应许，我是不会废去的，除非我们宁愿或者是要选择一条背道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借着他们在绕的时候呢，把他们带出来往前走的一道曙光。那么这道曙光在哪里呢？就在讲以色列历史了，圣经的历史。从一个可以说不是犹太人，可以讲成外邦人了，因为那是摩押人嘛，那个他是这个以前罗德跟媳妇乱伦的后代啊。那从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女子叫做路德，因为他的，等一下我们看看他的这些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他的这个经历呢就 把历史带着向前走，不再绕了，以至于带入这个大卫王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时代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平凡，而且还是一个外邦人、外邦女子。我们不能说他的公公婆婆因为饥荒逃到他的地方，然后他的儿子又跟这个路德两个儿子跟两个媳妇在当地的女孩子结婚，这件事情促成路德到回到伯利恒来。我们不能这样想。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反正我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拐了弯或怎么样，反正神一定会带我回来。我刚才跟你提到两个意思，一个是说神说我不会毁约，可是一方面呢，我们会经历这些我们没有顺从神的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哪里知道我们一定可以斩掉那些荆棘，然后走出那个网罗呢，脱离那个网罗呢？不一定。如果没有走入神的路，没有回到顺服的路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拿俄米，他跟先生跟两个儿子，因为饥荒是那个时候神常常会用的一种，因为旧约有提到在以前有提到说，如果你们顺从的话，你们就风调雨顺；你们不顺从的话，我就会让你们就好像就干旱啊，怎么就没有出产就在对，特别是对以色列人，事实上饥荒是神的一种。饥荒还有瘟疫是神的一种提醒还有一种处罚。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你们要依靠我，你们要回转，那我就会再次的赐你们这些处女啊，让你们可以有足够的可以足够的粮食啊，吃啊，住各方面都因为我应许你们嘛，可是你们要回头那这个家呢就搬到那边去了。那我要讲的是，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拿俄米说我实在很苦了有一个女人家，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那她投靠的是一个不是她的家乡那两个媳妇呢，她也劝他们说你回去吧，因为你本来就不是我们那里的人，然后现在你也没有丈夫了那我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生存了，还要带你们两个回去，有一个麻烦的但是拿俄米执意要回去，要回头。那么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的前面是这样子，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我们走上这个神的路的话，就会成为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向上走的这个义路义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的这个家谱里面出现了几个女人。拉合是妓女，也是外邦人还有一个他玛有出现，对不对？好像有出现那来就是这个路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只要他所造的人他都很爱他们，那也只有一个原则，就是顺从他的话，走他的路，认他为神。好，那我们看一下，很简单的看一下我拿出来的纲要我们再来做一点点的这个彼此的分享跟讨论那么第一个大点呢，我提到说这个人生的喜忧无常然后呢会面对何去何从的这样的一个迷茫。有时候呢你会觉得是甜的会变苦，但是有的神苦的会变甜的，对不对？那苦的水会变甜的，变可以喝的水那水会变成酒所以有神跟没有神，愿不愿意走神的路，事实上关系到我们的起头。我们是没有去想，如果没有想到后面的话，但是我们要想到那个终局更重要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们看到第二大点就是谈到这个拿俄米要回去了，那她是很明理的一个婆婆非常明理的婆婆。 后来我要请你们思考的就是说呢，当我们啊，这个拿俄米在他的这两个媳妇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神的人，以至于啊，以使这个路德会对他一心就是要跟他，这个一定有他的原因啊。我觉得啊，路德为什么他宁可离他的家乡，然后跟着他的婆婆去到一个那个时候他们称他们叫做什么独居的民啊，是很特别的，跟人家都不一样的，不拜偶像，然后不，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是士师时代了啊，那他们已经都有点混杂了，是犹太人还是很，对他们讲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民族，所以他愿意离乡背井跟婆婆回去，而且他的那个嫂嫂也已经走了，哦，他有这种意志，把他后面的人生就这样子，哦，没有一个丈夫，他就这样子跟着这个老人家要去一个异乡。我觉得说拿俄米他一定有什么特质可以让这个路德愿意这样做这个决定。好，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信主的人，是不是我们有一种特质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我们的神。好，那么到第二点来哈，我们看他的过程。好，我们就不念这些经节，你们都很熟哈，只有四章哈，如果你想再更仔细的看的话啊，那基本上里面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规矩了。好，就是到后来婆婆就有这个想法，那婆婆是很会计划的哈，她就想说帮路德找一个对象。那他们那时候有规矩，就说如果你家里面，你看他们家里面就没有传承的嘛，哈，没有儿子的嘛，那么他们可以请别人啊来，比如他有这个媳妇呢，可以嫁给他们的近亲，然后因为有这个近亲呢，所以就可以帮他就是如果跟他结婚之后生的儿子，啊，就会算成这个婆婆的，而且呢也赎了他们的地。等于说你他的地业分的地，他们对那个地哈，那个时候的产业地业是很重要的，地业是代表他们的神给他们的那个福分，有份于神的产业，所以他们有一个规定，那个他们所拿的地业呢不能你的不分的哈，因为你都会嫁给别人嘛，所以他们的地业的话就是要持守住，你地业在你家就在，你的这个姓氏，你的这个承传就在，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帮助他们可以承传下去，万一如果说比如说像他这样子都没有儿子的话，他可以近亲来娶他，然后第一个儿子一定要归属这个拿俄米，那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卫的祖父，对不对？大卫的祖父
高祖母
、就是这个不是的，我在讲的是那个，我在讲的是路德啦，
路德啦
，嘿。当然我刚才讲的拿俄米没有错了，但是来到这个路德的话，是生的是这个大卫的
俄贝德
呀，他的
爷爷
嘛，爷爷嘛，
对
不对？对了，他的等于说从他路德生出来的是大卫王的这个爷爷祖父哈。好，那么我们看到他这里有一个转折点，就是拿俄米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说就放弃了，好，他说我转成回头，他也不顾他的面子了，好，他也听说在他们的本地呢已经又神有又赐给他们有粮食可以吃了，那他就趁那个他们在割麦子的时候就回去了，因为割麦子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留一些给这个没有的人哈，就是给他们捡哈，给他们捡回去。所以以色列的他们的那种社会的一些定力哈，事实上是很，因为他是有神的，所以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些条例啊，这些规定啊哈，比如说奴隶呢几年后要他们可以被释放，要得到自由，这个都是很注重尊重到人的这个生命啊，尊重到人的这种就是人被造的这个生命是很尊贵的，但是 当然会有这个，有的人比较富有，比较贫穷，但是他也顾及到说要去分享给那个没有的，有的分享，这是神的一个对于社会啊这个里面的一个结构的啊给他们的一种啊给犹太人的一种非常，我认为是从神的智慧来的一个社会结构。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拿俄米回去了，然后。他回头了，从这里开始，浪子也是一样。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我父家有什么？即使我回去不能当儿子，我可以当雇工。”他有这种把握，他对他的父亲，他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说我回去至少可以当一个雇工。当然，他没有想到他的爸爸又一次恢复他的儿子的这个权柄，还有他的名分啊，所以。拿俄米的这一步转成回头，成为路德，他走这一条信心之路的，就是蒙恩呐、啊。从这里开始，他蒙恩。好，前面的话是很灰暗的，是很根本没有前途的，好像自生自灭一样，好像没完没了。但是呢，当他一转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啊，转向神。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他的视死如归。你看我们往前面看这个经节啊。我们念一下好了 ,16-17 第一章好吧，帮我念一下。就在第二项的这个经节。我们念那个第一章 ,16-17。
啊，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好的，我们看到路德的心智。他把内容都谈出来了，他那个要跟婆婆回去那个心智，不是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理想，他是有他的很重要的，他的那个跟随的这种他要的这个点，就是那个重点在哪里，什么地方你去，我就去那里。刚才在那个启示录提到说，羔羊去哪里？那144,000人，他们也一样跟去哪里啊？他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在那里，我也住在那里。住的话就更靠近了。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归属的话，这个就更大了。啊。”我们常常说一种跨国界的一种婚姻，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会带着两种文化。而且呢，有一次我儿子他，因为他做的工作是政府的工作，那有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台湾生的嘛，有人问他说，那如果以后美国跟台湾有什么那个话，那你为谁呢？你要为谁呢？有人就问过他这样子哈，我想那是一个很矛盾的哈，就是当你处在你入了这个国籍，然后你又有别的文化的时候，那个你那个中心，你那个心是为谁呢？就像一个孩子被领养了，养父对他有恩，生父对他的话有情，那到底他要跟谁呢？好，就类似这样。当他提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的时候，其实路德的心是很根深蒂固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根拔掉了，等于说我就不会再回去我的地方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们是有神的，他也有他们的神啊，那他竟然是指着他婆婆的神来起这个承诺，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不会跟你相离了。 到一个地步，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我都要跟你一起。哇，路德这个决定哈，对我来讲是觉得说非同小可。但是当我们要归属于神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子吗？那个就是保罗说的，把自己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他是活活的跟他回去的，要多久都不知道，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也或许婆婆说，我根本就不晓得我会怎么样，你跟我去怎么办啊？让那个根定的那个心智，那个尾声，那个献身跟尾声的那个心智，一个一个每讲一句话就像钉了一个钉子一样，不能动了，不能动了。好，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拿俄米跟路德的路德对拿俄米婆婆关系是怎么样会到这个地步。这个是很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呢，我这里提了四点，转成回头，这个是拿俄米的决定。然后路德也跟着他，他已经把婆家当作他的家了，可以这样讲，视死如归，你死在那里我就死在那里啊。然后呢，他是一个很诚心的，而且顺服没有后悔的。他去做什么？不过就是去捡人家剩下的那个麦子啊。所以我们常看到一幅画哈，有一个低着头弯着腰在捡麦子的啊。他们那时候有那个成立，就是剩下一些给那些穷人可以捡回去吃。那就因为这样，你们可以很仔细的看路德记啊。那不是偶尔，是每一天没有后悔的，因为他已经立下这个立定这个志愿，所以他就这样子，他婆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最后我们看到，因为蒙恩，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归属，归属就是一个结局啊。我一直在讲这个成全，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结局，看到我们的后面，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过去。在这里面波阿斯哈，他也很感动，他说你没有选择，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近亲，你没有选择年轻人选我这个老人家啊。然后波阿斯最欣赏路德的是他的德性啊。我们再往后面看的话，我们看到第三点，当人一进到应许的时候，刚才我前面神说，我跟你立的约，我答应你的一定不会毁约，那个就是应许。我已经给你的列祖答应他要给应许之地，这个神不会变啊。那当我们有路德的这个过程啊，他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决定，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们决定要信耶稣之后，然后我们有这个开始在这里面呢，又就等于说就不归，就不没有回不走回头路了啊。不管怎么样，就是甘心情愿的，而且是顺服的。特别是个女人，在那个时候，在这种社会里面，那个时候是男人的社会，我们知道那个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文化背景的话啊，那妇女是属于，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这个什么那、这个。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吧，所以女人还是有他们有那个创造的观念嘛啊。所以呢基本上女人是很懦弱了，可以这样讲啊，不能出头，不能那个哈。那并不代表说神就会重男轻女，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也有底波拉，我的意思不是说女人就是变得好像就是比较就是好像跟男人来比的话有轻重的哈，神不是这样看人的，那他有他造的创造的这个很奇妙的异同的不同，而且彼此的合一，到记得哈，我们是要整个是要合成一个的啊，就等于说我缺你不行，你缺我不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路德呢就按着他婆婆告诉他的就去做了哈。那我们看到第三大点里面呢有三个小点啊，三个小点。后来我们知道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成为这个大卫王的这个祖父啊，叫做俄贝德啊。 啊。那么第三大点有三个小点啊，我们看到路德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被波阿斯欣赏？其实一开始他还没有谈到这个婚嫁的时候，事实上波阿斯就看到他，因为他听说他孝顺他的婆婆啊，所以呢，他的那个德性啊，他的那个价值观，他的诚信，他的忠心，他的孝顺，而且他也很勇敢啊，一个异乡异邦的女人，而且是一个寡妇来到这边，哦，抛头露面在那个麦田里面，为了要去帮婆婆捡食物，她自己当然也要吃了，哦，所以波阿斯看到这个路德，是看到他的这个德性。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很自然的德性也会成长，有没有？那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你们信心加上什么德性啊，然后又加上一直加上去，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有神的时候，里面有这个跟神的关系之后，外面是会被看出来的，我们一定会被认出来的。所以上次我提到，上次最后我可能没有太时间强调，我们要被别人看到我们的长进。当我们说操练进前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努力，我们也要被外面的人看到我们的长进。那么这个路德被看到，就是他有德性。我们都不晓得路德有什么形象留下来，可是你会发现会把路德画下来的那个形象呢，都很温柔啊。那基本上女人的美，在彼得书也讲啊，女人的美就是那个温柔安静啊，不是以外面的美，外面的这个装饰做我们的美，而是里面有那个温柔安静，就成为一个女人的真正的美。然后女人的那个德性是会感化人的，她有一个感化的能力在那里啊。那么因为顺服，因为她顺服，所以她就不自己找方法了。她没有自己说，哎呀，我，她婆婆讲一样，然后她就做两样，不是这样。婆婆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没有自己的，没有，我说不使能，就是好像不用自己的能力去做。我相信路德，她的从她的表现，应该是很有能力的妇女，那么勇敢，一定很有能力的妇女。他会想到还没有去以前就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他会想这些那么肯定的话，他是有思考的人。那我们看到，因为他靠就没有，因为他靠着神就没有忧愁也没有哀怨啊，他是因为他已经以他的神为神了，他就靠着他的神，然后呢他没有忧愁没有哀怨啊，没有忧虑的啊，没有哀怨啊，所以基本上他所过的日子就是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如果神给我们多于今日的饮食，我们感恩，但是如果我没有明天的只有今天的，我们心里面也是一样很满足。这是我的意思，好，这是信靠神，耶稣说不为明天忧虑的这个真正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好，那最后的话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念一下好吗？耶稣，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子孙原文做儿子，下同耶稣基督的家谱。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
好的，谢谢。看到了哈，耶稣的家谱啊，然后在那几个从喇合啊到路德啊，这一下来哈，这个都是让我们很吃惊的啊，让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吃惊的。怎么喇合会变成耶稣家谱里面的名字放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时候，又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时候，哇，你知道那是多么的有尊荣吗？耶稣基督的家谱，神的儿子耶稣啊，是让我们得救得福的 啊，一个被杀的羔羊。好，那最后呢，我就请你们思考一下哈，就是可以的话就做一点思考哈。那可以表达出来的话，最好就是我很谢谢谭征弟兄哈，他每次都会有一些他的思考，然后就会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哈，我们就我的学习会有一个成长哈。那所以我说我把他的就他我希望他同意的话，他就会告诉我说没关系，可以给大家看哈。那我们侧重在不是在完成作业，而是说侧重在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去使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啊。这里的思考是说，路德蒙神之恩，我们从恩开始的哦，他有那个机会是由于神的恩开始的，本来人看为不好的，由神变成好的啊。那他有神给他恩，但是呢？谁是他的恩人呢？你知道吗？神预备着我们都有人跟人的关系，人对人的影响。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盐。他也对亚伯拉罕说，你赐福给你，让别人也因你蒙福。这是神的一种律，人跟人在一起的律啊。因为你得到福气，然后别人因你蒙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我想我们都知道你在讲，知道我在讲谁，路德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进他进入恩的，就是他的拿俄米嘛，他的婆婆哈。那你们思考的是拿俄米跟波阿斯这两个都是接纳路德的两个角色。那么这个两个人他们的特质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就是他们的有一些特质，然后也会因着他们使别人蒙恩。嗯哼，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主要跟你们讲的是说，这个路德的这个回去的这个路程，他的生命的历程的模式，事实上就是我们跟着主学基督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到最后被主成全的时候，就跟基督就合一了，就是我今天一开始给你们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跟第十节，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带祷，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一个美境啊，那是启示录21:22的一个非常很美的境界啊。好，那我说过了哈，我们大概差不多到这个成全就要做一个结束了啊。那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会有一个比较互动性的一个我稍微设计一下，然后跟大家有一些互动性的一个做一个结论吧。好不好，做一个结论，因为我们是一起学习成为门徒，然后我们一起同走天路的，我们不是独行侠，所以呢很高兴神容许我们这样学习。那么进入第二期，如果你们还有这个期待的话，那第二期我会告诉你们可能会比较实际的一个服事方面的。好，那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建议我一下，告诉我一下。好，我尽我可以的，就是我经历的和我的我可以给你们的，我很愿意分享哈。好，那有没有我们给一个机会好了，给一个问题好吗？还是回应也可以哈，一两个，两个好了，两位好不好？因为今天我把你们拖得比较晚了，等一下有人还有服侍，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有没有问题？哦。马姊妹有上吗？今天她可能在忙。
是的，师母。
你给我们一点的好不好？给我们。
好的。
好的，请你哈。好。
好好的。感谢主啊。刚才那个师母讲的哈，就是我们因着有盼望，所以呢没有惧怕。就没有惧怕，就是我就讲一点，就这次我去上海哈，我哥哥就是过世了， 被主接去了，然后真的就是在那种当时通知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然后我们就赶过去，赶过去以后然后他就已经是昏迷的，但是呢自始至终哈，我们看到就是他就没有那个痛苦也没有挣扎，他就是这样睡的，就是很安详的，很安静的就在那里躺着。然后我过去以后我们跟他说跟他说话，好像他有点反应，但是呢我去叫他的时候哈，他就微笑了一下，微笑了一下，然后他说不出话来，但是他是有反应的，他是微笑的。然后后来呢他就这样昏睡了一天，然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他的那指标血压这指标就都下来了，就不行了，不行了。然后呢他就想说话，但是呢他也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呢，然后我就陪着我就说，我就贴着他，我就耳朵贴着他的嘴巴，我说哥哥你想说什么，我说你说嘛。然后他就他就想说但说不出来，我说哦我知道，我说的你是不是说你可以去了，你可以去天父那里去了。他说哦，就这样叹息，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走了。所以说我就从他，哎呀他就很平安，很那个就是完全就是哎呀那种还带一点微笑哈。然后后来其实当时他那个一直就是昏睡两天，医生都在说嘛，他不是在本来在那个另外一个医院，然后像这种要临终的这种病人呢，医生就建议要转到那种安宁的那种医院哈，就是关怀，就是临终的时候，然后又把他转到这边，好两个医院，在那边那个医院，还让这边那个医院，医生都问我们，他说你们是不是给他用了吗啡呀，或者是毒品啊这些，我们说没有，两边都没有，然后从那边医院转到这边医院，医生又问，他说那你们是不是给他用了吗啡呀什么，我们说没有，他说没有好像不正常，因为就是肝癌，其实这病人是很痛的。就是非常痛苦，他要痛的要挣扎的，非常痛，非常要挣扎的，但是他就没有一点没有痛苦，没有挣扎。
神很怜悯哈，
真的是神非常的怜悯。
我们知道这是神迹，对吧？从你上次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你看医生都问我们，两边的医生都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用了吗啡？就像这种病人一般都是要用这些药的，但是他就没有用，一针都没有用。然后就这样走了，走了以后，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还是很难过哈，我当时就很难过，因为他想说嘛他没有说，但是呢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哥哥，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你说不出来，但是你放心哈，我说你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他说哦，然后就这样长叹气，然后就没有那个，哎呦我就一下子悲从中来哈，我就一下子就痛哭，然后我一下子就晕厥，好像要晕厥过去一样的。然后我女儿在旁边就抱着我，他说妈妈你不要这样，他说我那个头就像个炸开一样，那个心脏就好像就一坨硬的东西堵在那个地方。我妹妹就我女儿就把我抱开，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好。然后我妹妹就说就给他那个用热水，就是给他擦身体，擦了就说给他洗洗脸，或者那个我说要给他洗干净。当时因为大女儿去办那个开死亡证明，然后女性在旁边打电话联系那个殡仪馆，然后我就叫我妹妹。
马姊妹，我比较想说请你分享你自己本身这一次上次我知道说你有在体验这个神的奇妙哈，那么这的话你自己里面的这种学习这个方面想说可不可以跟我们一点分享
好的，就是说我灵里面的分享就是说，就是当我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哈，其实我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好像把握一样的，我其实是没有把握的。这就是他后来走了以后，我说我其实也没有把握，他的女婿其实信佛的，我都没有把握，就是他们会不会就是交给我们按照教会的那个来办哈。然后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女婿，我就问他们，他女儿女婿，我说你们看看需不需要，因为他是已经信主了，而且呢也清楚得救了，他是不是要通知教会啊？他们说哎好呀好呀，你们教会来安排，好呀好呀。然后哎呀我就是这个 事情，他们也愿意哈，就是按照我们教会的啊，按照这个信徒过世了这种来办。所以呢，我觉得神其实我没有这些把握，但是神呢一直就都是这样在怜悯，在开路。后来呢，后来就上海的那个朱洪光弟兄他们就过来，后来就整个追思会，然后后来都哎呀都很平安，都很好。所以感谢主。
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激励要成长吗？
激励就是其实就是在我做完这些以后，后来他的那个就刚才说到那个敬畏神的心哈，刚才就做完这些都很平安很顺利，神都保守。但是后来最后他女朋友来了，就我哥哥的女朋友哈，来了以后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认为啊，你们信这个按照这个做，好像就觉得好像没有按照世俗的那种给他穿几层衣服，意思是他迷信嘛，一个女儿要穿几层，然后要才平安才会那个，还有身上要对着金元宝，这些好像我们没有做，我们只是给他洗干净，然后给他穿上干净衣服，然后一个被单十字架，然后给他盖上，就这样。他就不满意，就在那里攻击我们，甚至他跟他女儿说怎么的，好像我们信这个是好像是对世人的不敬重这种。哎呀，我当时感谢主，我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还是有敬畏神的心嘛，我没有反击，我也没有跟他争辩什么，我也没有跟他争辩什么，但是我心里还是不平的，还是不平的。
了解呀，我觉得凡事我们都可以长进哈，凡事有个爱主都可以得益处，但从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感恩，好，一起感恩，
很感恩。
上次你提到哥哥这些行为，事实上让你觉得是，心里面你是不是很认可他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对我们就是没有条件的，哈。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这样，被神拣选，被神爱，被神接纳的一样的。就像你这次你没有对那个。这样的一个你说反击的话，我认为那也是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心怀呀。感谢主，你也为他做了见证。好的，
感谢主，谢谢。